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交流文章，青年学员，我终于去掉了贪玩之心。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5日。我是一名90后，小时候就随母亲一同修炼大法，然而得法20余年，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度沉迷世间。这个过程中，贪玩之心这个执着害我不浅，现将我去掉贪玩执着心的过程写出来，希望那些因为贪玩之心而离大法越来越远的昔日大法小弟子赶快振作起来，认清这种执着心和这种执着心背后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在当今这个特殊的时刻迎头赶上，抓紧做好三件事，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据母亲回忆，小时候的我天目是开着的，有次我告诉母亲我看见了师尊法身，师尊法身告诫我不要贪玩，要多学法。如今的我记忆中虽然没有这个场景，但是母亲以前总会用这话来提醒我，所以记忆格外深刻。可是我还是被这个贪玩之心严重干扰。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当母亲同修拉我一起读转法轮时，我就沉不住心，总想着玩。母亲见无法让我主动学法，也只好默许我一边玩一边听法，还时不时要考我是否在听。从那个时候起，贪玩之心就已经在干扰我了。后来中共邪党迫害大法，母亲自从进京上访后，家里修炼的环境就受到了干扰，父亲开始极力反对，没有了修炼环境的熏陶，贪玩之心变得越来越膨胀。我迷上了电脑游戏，而且一玩就是将近20年，直到半年前我才彻底清除这颗贪玩之心。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后悔，都是自己没有牢记师尊的教诲，没有及早认清旧势力对我这种形式的迫害。小学到高中阶段，玩游戏的心越来越重，母亲为了控制我玩游戏给电脑设置密码，但我在玩心的作用下总会想尽各种办法破解电脑密码，每次只要父母亲不在，贪玩之心就会驱使我玩游戏。再到后来，无论是中午一个人在家玩游戏，还是初中高中上网吧和同学玩游戏，或者是每周软磨硬泡的跟父母请求玩电脑游戏，好像过一段时间不玩游戏就不舒服，就会犯瘾，甚至于我都很害怕自己一个人在家，因为感觉自己管不住自己，就好像中毒了一样。正如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同时，因为这段时间家里没有学法的环境，平常只能去同修家学法，并且大部分时候都是被母亲逼着学，并没有自己主动学法。不知不觉中，虽然偶尔也在学法，但是内心已经渐渐地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大法弟子看待了。有的时候，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很不争气，并且经常担心自己未来会不会下地狱，再想到母亲已经很不容易了， 自己不能从正面帮助母亲，反而拖母亲的后腿，甚至有的时候怀疑自己是不是旧势力安排来考验母亲的。其实自己可能并不是一个大法弟子。现在来看，以前的种种负面想法都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这种状态持续到高三左右，有一次我终于主动学法了。再后来，随着主动学法的增多，我慢慢认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开始对自己严格要求，尽量不要贪玩。可是我经常出现头一天学法的时候还感觉空间场很静，感觉自己一点执着心都没有了，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前一天学法的状态，而且执着心会非常迅猛的反扑，有时甚至当天晚上做梦就开始了，梦里经常稀里糊涂的犯错，每次起来也会懊丧很久。就这样，我经常是好过一两天就马上坚持不住了，又回到之前玩游戏的魔性状态。这中间其他执着心，比如安逸心和色欲心，也对我反复折磨。这样我的修炼状态就一直处于两个极端之下，一会儿感觉自己终于可以摆脱贪玩之心的摆布，一会儿又在贪玩之心的诱惑下放纵自己。每一次状态低迷后都会经历比较长的时间才会重新学法回到法中，每次重新学法感觉都要克服很大的一种心理压力，但是只要一认真学法和发正念，之前所有的一切负面思维就都烟消云散了。就这样，在这种反复中，自己修炼意志在一点一点消磨，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没救了。别的同修都在实修中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而我却连没人的时候管住自己不玩游戏都做不到，甚至连保持精进状态一周都做不到。一些负面思想，比如自己根本就不可能修成等等，又开始干扰我。同时这个阶段父亲极力反对我修炼，一会儿威胁向学校举报我，一会儿又威胁要举报我母亲。渐渐的，我又开始对自己有点自暴自弃了，即使是断断续续的精神状态都很难有了。进入大学之后，贪玩之心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大学宿舍真是五花八门，如果没有坚实的修炼基础，是很难不同流合污的。同时，因为高考的失利，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管平时多么努力，只要最后考不好都白费的心理。我开始计较得失，看重结果，再加上贪玩之心的蛊惑，我开始经常逃课，在宿舍玩游戏，甚至在网吧彻夜不归，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而其他执着心也在这一段时间疯狂膨胀。整个大学期间有过比较短暂的一段精进的时光，但是终究还是起起伏伏。我甚至还在大学的时候交往了两个女朋友。有一次我想，我要是能出国就好了，我自己管不住我自己，国外的修炼环境好，说不定我可以在一个好的修炼环境中脱胎换骨，也不至于完不成自己的使命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于是我开始准备出国的各种事宜，并最终成功出国读书。现在想来，我当初出国的动机不纯。首先，我是带着强烈的唯私的愿望，只想着自己如何能够不被淘汰，并没有从为他的角度考虑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其次，自己想依赖外在环境，从而改变自己的做法，本身就是在向外去求了。所以以上两个原因也为后来国外阶段的问题埋下伏笔。在国外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非常难忘又美好的时刻，比如第一次亲眼见到师尊，第一次参加法会，第一次现场观看神韵演出，第一次体会到集体配合的重要性，第一次参加反迫害游行。每每想到这些美好又珍贵的记忆，我总会感动不已。然而外在的环境即使再好，如果内心不主动改变也一样白搭，我贪玩的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恶化了。我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每次犯错后我也都会向内找，也都会不断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一直去不掉此心。总体来说，我还是跟以前一样，一会儿精进，一会儿又陷入谷底， 修炼状态仍然在两个极端中来回转换。从人的表象上看，当时我修炼的意志被消磨得太久，修炼状态的反复让我甚至对修炼十分害怕。每次精进的时候有多美好，后续被执着心拖着堕落的时候就有多痛苦。此时贪玩之心已经膨胀得非常厉害了。我经常白天黑夜颠倒地玩游戏，甚至做梦都是可怕的场景和冷冰冰的外星人，有的时候还会梦到假的师父。我的思想也慢慢变得抑郁起来，内心觉得在国外这样的环境下，我都不能保持精进，甚至被贪玩之心带动得这么厉害，我还有救吗？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在人间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周围的家人朋友带来痛苦。在国外的最后阶段，我几乎彻底放弃了修炼。记得当时在我内心做了回国的决定时，我脑海中想起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的一段法：船帆翻断逃命去，泥沙淘尽显金光，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我内心也在对自己说，难道你真的愿意当泥沙吗？可是当时的我已经麻木了。回国后，我还是找不到这一切的根源，甚至又开始向外找，比如母亲对我的教育问题等等。这期间，我父亲经常说我没脑子，说我像行尸走肉等等。其实我父亲这样说我已经很多年了。一直以来，我总觉得他是在影射我修炼，所以心理上对他说的话是没有重视过的。而且我以前尝试过向内找他这样说的原因，但是总感觉没有找对地方。后来，父亲又在我耳边说，很多事情要往深处想。当时我感觉到可能是师父借父亲的嘴在点化我，于是我就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后来突然有一天，我似乎明白了，怪不得父亲说我没脑子，行尸走肉。我对大法的理解几乎是一直不变的。一直以来，我对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讲，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每一层次的法都不是宇宙中绝对的真理，但是这一层次中的法在这一层次中是有指导作用的。这一段法感觉只理解了字面意思，往深处查找，发现自己内心对自我对法的认识非常执着，甚至偏执。这一种极端自我的观念左右着我，阻碍着我，也导致自己的行事风格和思想都比较极端。精进的时候就好像要尽最大努力一次把执着心去掉，然后一有问题就垂头丧气，执着个人认识的这颗心就藏在极端思想后面。这种执着个人认识并不是表面别人指出我的错误时我内心承不承认的问题，而是一开始的立场就已经假设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这种思想还把他的想法包装成从法中悟到的理，从而让我意识不到其实都是变异的。我感到这种思想来源于旧宇宙生命那种维思的本质，站在维思的本质上是很难分辨出这种隐藏很深的执着自我认识的。在这之后，我贪玩的问题好转了一些，心中一直以来的对自己修炼过程的疑惑与不解也消下去不少，但是修炼状态并没有大的改观，贪玩之心也没有去掉，甚至对去这颗执着心变得疲了。但是就在疫情发生前不久，师尊又通过一件事情来点化我。有次吃饭，母亲刷锅时发现一个碗底下破了一个小洞，可是这个碗刚刚还装了一碗汤面，并且丝毫没有泄露，而且再用这只碗去盛水，水就直接从碗里流出来了。过了一会儿，我明白师尊是用这件事点化我碗有漏。又过了可能两三个月的样子，有一次我脑中突然蹦出来一个念头，旧势力已经被当作魔被处理了。顺着这个念头想下去，我终于发现了导致我这么多年一直被旧势力利用贪玩之心不断干扰迫害我的原因。已经记不起来是在哪一次学法时，我在内心中形成了一个观念，旧势力也是需要被救度的。当时没有多想，就觉得大法弟子承受这么多， 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救度旧势力。我个人现阶段理解，我产生的这个念头等于间接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所以无论我之前多么努力，始终都没有摆脱旧势力的安排，因为这一念就在承认他们。而这一切在人的表面发生得很突然，但我内心明白是师尊帮助我的。认识到这里，我感到自己再也不害怕贪玩之心了，也不害怕负面思维了。虽然现在的我不能做到时刻保持精进，但是最起码我知道怎么样去修炼了，感到自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突破了这层障碍，感觉贪玩之心背后旧势力的根本安排终于被粉碎了。我第一次能比较长时间的融于法中，第一次体会到大法表面文字背后那博大精深的法理，那种内心的祥和与踏实真的是难以言表。最近外界变化很大，感到一些同修有不同程度的懈怠，同时更牵挂那些曾经像我一样的大法小弟子们。自己确实修得很差，直到现在才明白该怎么样去修炼。但也希望借助自己的经历鼓舞看到此文的长期贪玩之心去不掉的同修，尤其是曾经的小同修们，千万不要放弃，也不要被负面情绪所左右，多学法，多发正念，多练功，坚持下去，去掉这颗变异的心，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这历史最后的关键时刻奋起直追，承担起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个人所在层次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年轻弟子在师恩感召下重新精进》，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3月29日。我今年27岁，是1997年4月得法的老弟子，也就是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一、纯真的童年。我爸爸妈妈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当时我还在念小学，在家里经常听爸爸妈妈读法，觉得太好了。我就和妈妈说，我也要练功。妈妈觉得很吃惊，问我，你为啥要练功？我脱口而出，返本归真呗。妈妈开心一笑，又说，练功很苦的，盘腿也很疼。我说，我不怕。妈妈说，好，但你说话要算数啊，可要坚持下去啊。我说，那当然。就那纯真的一念，我得法了，开始走入了修炼的大门。那时每天早上不到4点钟，妈妈叫我起床，我们一起去练功点练功，5套功法练完，6点钟回家，然后准备吃饭上学，天天如此，每天练功，心无杂念，无比快乐，不到半年就可以盘腿1个小时了。那时我白天在学校把作业写完，晚上和妈妈学法，大概半个月能学一遍转法轮，每天还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平时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想到的就是转法轮书上是怎么要求的，我应该怎么做，没有其他杂念，心中充满了幸福。二、难脱红尘。1999年打压后，我们不能去练功点了，就自己在家里练。有一天经不住小朋友的引诱，就和妈妈说，别的小朋友都在玩呢，我也想玩一会儿，今天不练功了。妈妈看我很执着的样子，就勉强同意了。第二天我又玩了一天，这玩心一出就不可收，从此以后修炼就开始断断续续了。之后上了初中高中，学习的课程都很紧， 特别到了高中，每天回家都晚上十点了，妈爸练完功了，所以我就把五套功法分开练，今天练动功，明天练静功。高中时也没有意识到学法比练功更重要，法不能落。虽然练功一直坚持着，但学法的时间很少很少，新经文来了只是看一遍。大学是在外地念的，这下更没有修炼环境了，自己初次独自在另一个城市生活，一下子沉迷于常人世界了，把学法练功抛之脑后。只有在寒暑假回家时才会学法练功，师尊的新经文和各种周刊等都是放假回家一顿一顿的看，但没落过。参加工作之后，学法练功的时间更少了，因学法很少，感觉自己被间隔得越来越严重，遇事像个常人，在名利中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常人的大染缸简直把我从修炼人变成了常人，红尘险恶，那纯真的童心却难以脱离红尘。三，师恩浩荡。虽然我不精进，但是师尊没有放弃我，一次次保护我，点化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次我骑自行车，后面的汽车把我撞倒，我被甩出去两米多远，自行车被汽车碾过，车轮都压弯了，我却没事。我知道这是师尊的呵护。去年冬天放假回家，我一连做了三个梦，大意是我再不精进就赶不上回家的车了。我开始有紧迫感，抓紧时间学法练功。我在外地工作，自己租房子住，很容易松懈，但一想起师尊的点化，不管怎样都咬咬牙起来，按时发正念学法练功。可我一遇到矛盾，还是很难守住心性，师尊又重锤敲了我一下。有一次工作中和同事发生了矛盾，该同事向领导打小报告，领导在工作中冤枉了我，表面看是这样，实际上是给我过心性关。我不仅没有向内找，还像常人一样去争去斗。晚上洗完衣服去晾的时候，在客厅里摔了一个跟头，半天才爬起来，腿都青了。这时明知自己错了，不应和常人计较，可法学的少，心性没提高，就是忍不住咽不下去那口气，觉得委屈，总想把事情说明白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下车又摔了一个大跟头，裤子磕破了，膝盖还磕掉一块肉，血流不止。这连连的重摔终于让我清醒明白，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开始大量学法，在法的起悟下，工作中不再和同事们计较了，无论谁说什么一笑了之，不往心里去了，利益上不去争了，顺其自然。多次到外公司办事给回扣不要了，多次路遇钱财不愁不看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工作环境也顺了，领导同事们对我也好了，在浩荡师恩的感召下，我终于又像个修炼人的样子了。四，兑现誓约。在家时，我每晚和妈妈出去发真相资料，去之前先在家里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得救。去农村发，就把真相小册子、明慧周报、神韵光盘放到一个自封袋里，每家大门口放一袋，这样避免风吹动、露水打湿资料。去小区的楼里发，就在每个单元的下三层楼，每层放上资料，每个楼道里贴上真相标语。有一次在小区里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跟踪了，我们一边发正念，一边智慧地甩开了他。回家后，我和妈妈向内找，是这几天真相做得顺利了，起了欢喜心，并且还继续在那一片做真相，才被钻了空子。我和妈妈发正念解体他。有一次在工作中新来一个同事， 平时相处的还不错，一想和他讲真相的时候，各种心都上来了，怕这怕那的，始终没有开口。他来了一个月的时候，一天下午特别突然的要辞职不干了，明天就不来了。我当时很着急，我意识到其实他来这里上班就是师尊安排来得救的有缘人。想到这儿，我一看时间不多了，就直接的和他说，我有个事想和你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不知道。我就告诉他，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因为共产党打压法轮功，打压佛法，坏事做尽，现在老天要灭他，三退保平安就是从心里退党退团退队都退出来，和他划清界限，这个事情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共产党那么坏，退出来老天淘汰他时不受他牵连，保个平安。他一听就同意。我说只要你起个化名，心里记住就行。他马上说，那我就叫赵发财。接着我又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最高佛法，常常默念对自己有好处。他都一一答应了。还有一次和一个好朋友讲真相，也是酝酿了好久，不知道怎么开口，每次想讲的时候都打岔打过去了。有一天在我家，当时他想看电视，打开刚好是新闻，每个台都是。我顺口说了一句，这有什么好看的，共产党都是骗人的。他直接接了一句，我就是共产党。我说，呵，原来你是小共产党，那我给你讲个事。这样打开话题，我就给他讲三退的事，一点也没费劲，他特别顺利的三退了。从此以后我再讲三退开口就不那么难了，也经常和同事们同学们讲真相劝三退了，是师尊给了我胆量和智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